大家好。
那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我想啊、因为上次丁青提到这个问题嘛，所以呢，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下，找到一些可能比较有系统的资料，和大家讲一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会是怎么回事啊。当然，这些资料我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自己去查证，不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相当有名声的网站，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所以应该啊，他们是不会乱写。这耶和华见证会啊，它的历史并不长啊，其实它是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那现在在美国最大的三个被称为异端的，一个当然是摩门教，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会，一个呢是所谓的七日安息日会。这个七日安息日会啊，和耶和华见证会还有一些渊源。那这三个东西比起来呢，摩门教他来你们上传的时候，其实他不告诉你，上次也和大家讲过，他不告诉你他们真正信的是什么。你越往摩门教的里面走呢，他们越有一些很可怕很荒唐的说法在后头啊。那摩门教来敲门，他不告诉你他讲什么。耶和华见证会不太一样，耶和华见证会来敲门的时候呢，他直接告诉你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有什么跟你不一样，而且为什么他的是对的，你要到他们那个群里面才行。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如果能够明白一点呢，会有帮助。这个开始的人叫做 Charles Russell， 查理罗素，他是1852年生的，所以你看看这个时间是很近的。他原来是在匹兹堡中学都没有毕业，据说罗素17岁的时候，他试着和一个无神论者谈道，结果呢，非但没有使他相信，反而自己受了很大的影响。那过了一些年，他就参加了这个安息日会的聚会。安息日会跟他讲说，耶稣基督很确定的时间要再回来，所以就引起他对圣经的兴趣了。安息日会在他以前，因为安息日第一次预言耶稣基督回来是1843年嘛，那个时候上次和大家讲过，就很多人穿着白衣上山去等了，结果主耶稣没回来，他就改成1844年又没回来，那很多人就离开了，可是还有很多人留在这个安息日会里边。安息日会开始的牧师叫做威廉米勒，然后接下来这个运动呢就转手到艾伦怀特，就 Ellen White， 就是在中国被翻成怀艾伦的那个女先知啊，进一步去建立了这个所谓七日安息日会。那这耶和华见证会的罗素呢就进到安息日会里边，并且接受了一个牧师的职称啊，在1879年那时候他应该是27岁吧。那后来就有人控告他了，说你这个牧师啊根本就是自封的，他和人家打官司啊并没有赢，人家考他希腊文他也完全看不懂，但是他说呢，因为全球至少有500个人啊会众支持他，所以呢按照圣经的传统，他这个牧师的职称呢是应当被接受的。在1881年自己开始了一个机构叫做守望台，那这个机构在他的手下就自成一派。到1908年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50几了，他把他的总部呢迁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啊，现在都还在那个地方。那在100多年以前呢，和现在当然不一样，罗素主要是靠文字出版、印刷物、小册子、到处演说来宣传他的所谓的神学理论，这个做法也被耶和华见证会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他一生还出了一些别的纰漏，他曾经卖过一种东西叫做魔术麦子 Miracle Wheat， 60块钱一个 bushel， 这计量衡怎么算我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应该是8加仑，那这价钱是蛮高的。他说这个呢，这个东西种下去给你有5倍的收成，比一般的麦子要收成5倍，结果他被人家控告，因为这个麦子非但没有5倍的收成啊，反而比一般的麦子长得还不好，所以这个有法庭记录的这个罗素被人家告。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偏偏就有人跟他。你说这个很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你看现在中国有多少人跟各种各样的大师，说这个的，说那个的。我天天在买菜，看到电视上讲，对，有一个气功大师教你怎么减肥，哎，你就站好了，左手叉腰，右手呢5个手指头搓在一起啊，叫做梅花指。你就把小腹上面呢分成123456789啊，像9个方格，你就用你的梅花指慢慢的去点啊，按着顺序1234一直点到9啊，这样就可以让你减肥。那信的人可多了，要不然他怎么上电视呢？是不是？那他的教导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就是没有天堂地狱。那这个教导也是从 那个时候的安息日回来的。还有呢，就是没有所谓的三位一体，只有神是神。那耶稣是谁呢？耶稣就不是像摩门教讲的和路西佛啊是兄弟，而是说耶稣和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是一样的身份。而且耶稣的神性呢，是在他这个钉了十字架之后，神给他完成任务的奖品。还有说呢，灵魂不是不死的，因为到了这个乐园实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啊，地狱也没有，那些不信的人的灵魂呢，通通都没有。在他的教训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耶稣回来的日子啊，这个当然是从这个安息日会一次一次有失败的预言继续延伸下来嘛。他们预言的1874年耶稣没有回来，很多人都离开了，但是罗素仍然热衷此道啊。他那个时候碰见一个同好，名字叫 Nelson Barbour， 尼尔森·巴尔伯尔，他有另外一个日期，他就告诉罗素说1878年4月主耶稣会回来。那罗素那时候在卖衣服，可能卖得还蛮成功的，他就把五家店都卖掉了，拿这个钱来印这个巴尔伯尔的书。结果1878年主耶稣回来没有？当然没有回来。那巴尔伯尔这个人呢，他就变成有点半疯狂状态，就不再承认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也离开了罗素。但是罗素呢继续下去，开始出版一个新的报纸，叫做西安守望台，再把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呢往后推到1914年。那当然1914年来了又走了啊，耶稣没来是吧。那罗素就有点像这个安息日会的做法，他就改变了，他就说耶稣不是没来，实际上他回到地球上来了，只是你看不见他，他很快会有一个看得见的回来，到底什么时候他就没说了。然后这个看得见的回来呢，就是神跟魔鬼的大决战啊，好跟坏的大决战，最后当然神胜利了。那这个决战是有见证人的，这个见证是见证什么呢？见证 Armageddon 亚米吉多顿世界末日，所以他们叫做耶和华见证人，是见证这个最后决战的人。那他预言呢1914年耶稣回来，耶稣没回来，两年以后他自己死了，自己死了以后接续他的人就教育程度就比他高了，这个人叫做 Rutherford 路德福特，他自称为法官，他是1869年生的，比罗素要小个15岁，他是浸信会的背景，后来他就成了这个守望台的法律顾问。他自称为法官呢，其实他不是一个法官，他只有一次帮人家做替任法官，但是他确实是个律师。那罗素过去之后呢，他就当然要把罗素捧高了，他说罗素是接续保罗的，进一步宣扬福音的人，他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啊，并且把罗素的一些教导都出版。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现在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就是说呢，在1914年还活着的那些人会成为亚米吉多顿大战的见证人，既然如此呢，当世界被恢复成乐园的形状的时候，这些人就不经历死亡了。是在这个人手下啊，路德福特的手下，1931年他把这个异端的名字改成耶和华见证人，他用的圣经是以赛亚书43章，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也是从他开始，他送出各种各样的这个传教士，他们的传教士不是去讲话，他是带一个小的留声机，他就把留声机里面的东西放给你听。这留声机里面的话谁讲呢？当然就是路德福特讲的。路德福特也做预言，他最出名的一个预言是1925年。1925年什么事情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众先知都会回到地球上来。因此他就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圣地亚哥买了一栋大楼，给大楼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Beth Sarin，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有点像犹太人的会堂的名字。他自己也搬到这栋大楼里面，还买了一部汽车，因为汽车那个时候是时髦玩意儿。他预备用这个汽车干什么呢？他可以带这些复活的先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带他们坐汽车观光。那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荒唐了，以后守望台他们就悄悄地把这个房子卖掉了。不过复活的先祖虽然没来呢，他自己倒是死在这个大楼里面，1942年死的。那就是第二代的宗师了，第三代的宗师接续他的叫做 Nathan Knorr， K-N-O-R-R， 诺尔，这个人就年轻了，1905年生，1977年死，离我们不远了。他十来岁就参加了这个守望台的运动，然后逐渐逐渐 递升到他们的领袖，他就把这个留声机去掉了，叫所有的人来接受训练啊，就是逐户推销福音的一种技术，也是在他的手下，他们重新翻译圣经，因为原来的圣经跟他们的教训究竟有一些太明显的出入嘛。那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新世界译本 New World Translation， 为了凑合他们的思想呢，这个很多的地方当然就改动了嘛，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改成什么呢？太初有道，道道是某一个神，这一个神太初的时候与神同在。那这是他们第三代宗师诺尔所带来的努力，一个是逐户推销，一个是新的翻译本。再往下他们就越长越大了，底下接续他的人叫做佛朗兹 Franz， 这是他们所说的神学家了啊。他的预言是说亚米基多顿大战是1975年，这个人就有一套更复杂的推理，他说啊，亚当被造是公元以前4026年，那么人类能够留存的限度是6000年，这6000年就是亚米基多顿要发生的时候。你说怎么知道的？他说哦，创世纪里面一天是代表1000年，千年如一日嘛，所以6日的创造就表示人可以活到6000年。那第七日是什么？第七日就是这个千禧年，他们的千禧年是地上乐园的意思啊。因此你这样加加减减呢，这亚米基多顿大战应该是1975年。那1975年没来怎么办呢？他们就在数字上需要做一些调整了。因此现在所流行的讲法呢，就是啊不确定啊，我们可能日期的计算不是这么准确，但是主耶稣的确马上就要回来了。那当然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了，他们自称是启示录里面的144000人，这些人升天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改变现状的，他并不需要一个复活的形体。你说超过144000怎么办？其余的人是留在地上，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Jonadabs，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会永远活着，但是你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而活在什么地方呢？活在地上。那不信的怎么办呢？就是永远消失了，并没有所谓的地狱存在。那佛朗兹过去之后1993年啊，越来越近了，现在他们的首脑是韩谢尔，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呢，1995年他就静悄悄的改变了前面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你记得吗，前面讲过1914年还活着的人啊，就是他们第二代宗师所讲的1914年信的人会活到见证那个亚米基多顿大战，那他们现在把这个改掉了，就是不再提这个1914年的事情，只是说亚米基多顿大战马上就要发生了。其实照着他们开山祖师的说法呢，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是亚米基多顿大战的开头了。他们传道的手法是这样，一般他先拿了他的这个杂志给你，他问你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你愿不愿意住在一个世界是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贫穷或者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你如果愿意和他谈话，他们就会安排一个再访，他们叫做 back call， 你每次和他谈，他就每次派人回来，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会请你去跟他一起读圣经。这里所说的读圣经呢，他就是向你引介一整套他们背后那个不一样的神学思想，他从圣经里面挑一些句子来先向你灌输这些观点，他们很有耐心的。像慧敏的妹妹在中学的时候就有守望台的人来陪他查圣经，然后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一个慕道的人跟着他查一段圣经之后，你再带他读原来的圣经，他脑子已经糊涂了，很难改过来了。因为他们着重的重点就是要你学会怎么样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一些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东西。等把这个人准备好了，他再把你带到他们的教堂，他们的教堂叫做 Kingdom Hall， 王国室啊。在这里边呢，大家就交换心得啊，交换见证啊，交换说每个礼拜我们去做工的情况啊。你通过了这些考察，他们就预备把你带到这个教门里面。当你受洗的时候呢，你不是照着耶稣的吩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你是在这个耶和华耶稣 还有见证会的名下受浸的，因为他们不承认圣灵的位格，他们认为圣灵只是神做工的这个力量的总称。而且呢，你必须要同时承诺啊，你要和他们一样挨家挨户去传道。他们的总部会很详细的记载你做工的情况，你带了多少人信，你送了多少他们的印刷品出去。如果全时间替他们做工的话呢，那他也可以供给你的吃住。他们和其他的这个教会还有一件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医院、学校、孤儿院什么他们都不做，你就把他们这个福音传出去啊，反正世界末日大战马上就要到了啊，你只要信了这个，其他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他们这个教门的规矩也很严格的，你如果再回头去参加基督教会或者天主教会的聚会，或者你接受了一个输血，那他就会把你从这个教门里边开除了。而且这个开除呢，不是像老板解雇一样私下送你走就算了，是有点像文革要公开批斗的，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受羞辱的。以后你就算回到他们里面，他们不准你讲话，也不和你讲话，对你像一个死人一样。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教门，他们自己里面的管辖是很严格的。在早期罗素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法官路德福特啊，就是掌门人当家，往后他们逐渐演变出一个集体领导团，大概有七个人嘛。这七个人呢，自命是耶稣亲自受任的叫做忠心又见识的仆人，这当然是从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关于末世的预言出来的。那这七个神所拣选所高的人，他们决定一切的事情，你不可以怀疑他们的权柄。当然所有的经费往上送，他们到底怎么用，怎么决定事情，外面也都是完全不知道的。那对于外面世界上一切的在位者、掌权者，他都认为是出于撒旦的。因此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是不当兵、不向国旗敬礼，他不投票，他不竞选，他也不在公会里面任职。那这些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啊，我想弟兄姐妹对于这个荒唐的教门大概就有一些初阶的认识。那我们总是难免问一个问题，说这么荒唐的事儿怎么会传得这么快，而且他们与摩门教加上伊斯兰是世界上现今人数增长最快的邪门歪道。那这个背后当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啊。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打到1865年，而前面说过罗素是生在1852年，林肯总统也是在1865年被刺。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社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变革，不但要怎么样南北复合，国家统一起来，而且你去读一读那个时候的美国历史，许多事件都方兴未艾啊，百货公司啊，广告啊，挨家挨户的推销员啊，女权运动啊，电影啊，新闻啊，报纸啊，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更不用讲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各处都有打仗的风声。是这些风声借着传媒啊，让像罗素这样的假先知得到可乘之机。他本来就是个做生意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运用文宣，运用群众运动去推销他所押的宝啊，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会做巡回演讲，他会用影音传媒来到处展示他的世界末日论。有人攻击他批评他更好，反正他时不时就出一个新的说法，新的亮光，新的惊人之语。像他甚至说这个埃及的大金字塔啊，是耶和华特别叫以色列人建的啊，那里面你照着去算呢，都可以算出世界末日来。而且特别是为了啊末世的时候，让我们像他这样的大先知呢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而预先建造的啊基石。所以你要是去看这个罗素的墓地啊，他旁边还建了一个70高的金字塔，长得就像美国的钞票上印的那个金字塔一样。那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环境，只要你敢讲了，总是有人听。同时耶和华见证会的传统直到今日，他们和摩门教不一样，摩门教自己办自己的大学，犹他州是美国很高的科技的一个州， 他们很会经营各种各样的东西。见证人会不一样，他们反对高等教育。罗素自己就没有念什么书，他绝对不鼓励你去念大学，你的研究生院呢、博士呢，你如果去追求这些、是会被批斗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成员呢，教育程度是普遍的低，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公然这样讲，你受了12年的义务教育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去追求世界呢？你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国的工作啊，就是传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这才是好的，这才是对的。那当然我们就也会明白，越是愚民呢，越容易下拐。他们绝对不鼓励你自己去读圣经，总是要有人陪着你读圣经，而他们读圣经实际上是读他们的守望台，用守望台的这个中央刊物来解释他们自己所翻译的圣经。那他们这个守望台是全世界统一印发，有高速最现代化的印刷机，翻成上百种的语言同时出版。那我们刚才说过，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美国不但是百花齐放啊，单是在这个信仰的领域上，也不只是耶和华见证会一个门道能够吸引许多的人。比如说大牧道家穆迪，还有灵恩派的运动，神召会的运动，美国的社会福音，都是在这些时代里面风起云涌。那耶和华见证会吸引他不同的族群，可是这一批批的运动过去之后，能够继续下去的是两个教门，一个是摩门教，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会。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有这种所谓的传销技术，把两个门徒差遣出去敲门去做传道士，就像服兵役一样，是他们入这个教门的要求。是这样的传销技术使得他们能够走遍海洋陆地，吸引无数的人入教，正像主耶稣那个时候预言所说的。那你说我们出去敲门怎么就没效呢？他们出去敲门为什么这么有效？这里边还有一些道理存在。你看他们做传销的人都要受训练，他告诉你怎么讲怎么说，而且同一个集团的人，他可能这个产品卖不好啊，过几年他换另外一个产品再卖。那守望台尤其是这样子，因为他不断的出不断的出，已经有这么多的宗师，这么多的刊物在那不断的发行，实际上呢，你不会注意到的，就是前面也提到一些，他有些东西已经悄悄的撤掉了。为什么？不好卖嘛。像罗素的著作现在他们自己是不印的，因为拿来给今天的人看，里面有太多可挑的毛病。他们等于不断的在做这个产品的实验，哪些东西好卖，哪些东西人家愿意收，哪些东西最能够吸引人入教，都是他们千锤百炼的结果。像耶稣哪一天来，他们已经不再说了，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像这样一个福音，100%是保罗所说的一个更改的福音，另传一个耶稣，这样的人是可咒可诅。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讲耶和华见证会是个异端，是个大异端，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好了，我想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拉拉杂杂讲到这里。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去进一步明白这个教门，那网上的资料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在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网站，我觉得这个人做得相当不错，就是 JWFacts.com。 JW 代表耶和华见证会， Jehovah Witness， 所以是 JW Facts， 复数的事实啊， JWFacts.com。 这里面相当系统的把这个守望台这个异端啊，里面的教训，还有一些从里面，尤其是守望台自己所印刷所出版的话，那些有问题的啊，他都把你收集整理出来，所以是很值得去看看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